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 Lily。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ucy。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全球股市的大跌，就像一场金融龙卷风席卷了各大市场。我们先来看看数据，在东京月经的指数跌了 5%， 香港的恒生指数跌了 6%， 台湾加权指数跌了 4%， 在美国道琼斯指数连续三天下跌，共跌了2000点。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分别跌了7%和6%。这次股市崩盘，就像一场金融风暴，让大家措手不及。有人开玩笑说，最近的股市就像股神巴菲特上厕所时不小心按错了卖出按钮，引发了全球性的股灾。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有个投资者在股市大跌前刚买了一堆科技股，然后科技那个第二天以后一看呢，账户里的数字就像呢冰淇淋遇到夏天融化了。还有人因为股市大跌取消了豪华度假计划，改成在家看金融新闻，一边刷手机一边吃泡面。那是我们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你最近有听说过股市下跌的新闻吗？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
我是听过，但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因为我平时也不是对股票有太多就是太多兴趣吧。然后我知道的也可能不是太多，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星期一好像就是全国的股票就一起跌了。然后好像特别就是一些科技公司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我听说就是甚至一些特别大的科技公司他们的 CEO 或者一些其他的特别有名的投资者，他们也开始就是卖掉他们的科技公司的一些股票。就是举个例子吧，我听说Warren Buffett 他卖掉了很多苹果的股票，然后大家就是说他平常就是股市有就是跌的时候，他平常就是不会去卖他的股票，但是这次他把他很多的苹果股票卖掉了，所以好像他卖后很多其他的投资者也就是跟着去把他们的股票也卖走了，然后这就导致到了就是全国股票好像就跌下去了。然后星期一后好像星期三的时候股票就又上去了一点我也不是太清楚，但是好像是市场就是恢复了一些吧。
我其实直到就是要准备这个这一期的访谈之前，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个股票问题。虽然说这肯定不是因为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是因为我平时就是缺乏这种，尤其是有关于像金融的这种知识，我也不是经常会去看新闻，有时候 就像美国最大的这些政治新闻，那我可能会稍微了解一下，但是其他的像金融或者说是科技新闻的话，我可能就不是很了解。然后我现在看到这个股市大跌的情况的话，我想他们好像都说什么这是两年以来跌的最大的一次，那这就让我感觉这是不是就是两年前也有过比现在还要大的股市下跌的情况，但是好像也没有说就是经济大萧条嘛。虽然说在疫情的时候经济一直就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闹得特别大吧。然后我看好像有一个图片，它就是说好像是8月7号、8月8号那时候跌得很多，然后现在也就好像涨回来了，所以说我也觉得应该不是就是特别大的经济危机吧。
好，那是我们的天天第二问题，为什么你觉得股票会突然下跌？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吗？
其实我就是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在网上读了一些文章，然后我看了一些就是投资者他们的想法，然后我理解的就是一个原因吧，一个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本他们把他们的日元的利益涨了很多，或者涨了就是涨了一些，然后这个就就是在外国和在美国有很多投资者，他们是因为日本他们的日元的利益是特别低，所以他们会去日本借钱，然后用这个借来的钱去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去投资，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挣一些，就是他们可以挣很多钱，因为有这个利益的差别，但是日本他们的利益涨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就说明美国的钱和日本他们的日元，然后日币的利益差别就少了，然后这些投资员他们挣的钱也就少了，所以就是这个一发生，很多投资员他们就是很快的把他们很多的他们就是卖掉很多股票，然后就是其他人看到这么多股票已经就是在被卖，他们也就跟着去卖股票，然后新闻也就是特别夸张，说很严重的股市跌了，然后同时很多科技公司他们的股票也就是很就是在被卖，然后很多大投资人他们也在卖股票，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子很多人就是有点着急，然后就是普通投资人或者就是普通人他们也就是跟着群体吧去卖他们的股票。然后另外一个我看到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工就是他们有就没有工作的人，他们这近两年好像没有少，所以这个就是对美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有就是政府和一些公司这些有一些联系吧，我也不是太清楚，但是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另外的原因。
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股市会突然下跌，前面一位嘉宾讲的已经就是比我了解的要丰富的多了，我只不过大概了解好像现在就是最近的这个状况就是世界各地都是觉得美国的经济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因为美国一直都算是就是经济大国嘛，所以说感觉世界各地都在关注，然后像 就是刚才一位嘉宾也说，美国就是失业人群好像比以前还高了一点，然后就是整体的经济情况不是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觉得最近科技方面的股市被大家炒得太高了，所以说现在可能就是有一些人想要卖吧，或者说是失去了信心，觉得就是科技股票不应该就突然这么快的被炒得这么高吧。
股票下跌会对你或者你的家人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影响到他们的投资或退休计划。
我刚才也说过了，我就是平时也对股票和就是金融没有太大兴趣，所以我其实是不太知道这个有什么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因为我也是就是前几天才知道这个发生的，然后也是昨天才就是更加了解这个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对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的家庭有什么具体的影响我是不太清楚的。但是我觉得对一些就是特别喜欢投资的人，或者他们投在科技公司投了很多钱的家庭，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投资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吧，所以一个小一两天的股票跌，我也不知道这个长时间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确实我也是不是特别关注这一方面，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没有跟我提就是最近的股市，然后我知道我妈妈她以前是就是炒股是比她现在炒的要多的，但是她最近好像就是没有特别去炒，所以说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好像就是一些长期的股票比较多吧，就是也没有，他们好像就是没有特别就是一直关注股市的。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股市大跌的话，只有最近几天，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就是真正了解它有任何会不会有任何长期的影响，或者说会不会是一个经济大萧条的开头。不过就目前为止的话，好像这个股市下跌对就是我的家长的和他们炒股情况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了。然后这一次我了解不多，但是就是整体对于股市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对很多人比较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我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就是应该说是我认识的人的家长或者说是亲戚，他们有很多人是炒股，然后我就没有听说有哪一个人是炒得特别成功的，要不就是还行，要不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亏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股市下跌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普通人他们可能会突然比如说少掉几千块钱，相当于就是或者说几万块钱，所以说可能还是对普通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吧。
那是我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影响，那是当然对我呢那个影响肯定是没特别大，因为我当然那个现在太小了，没法那个去投票什么东西，但是呢给我家长的那是当然，假如一直跌然后后面不会再涨，那肯定会对他们的退休那计划有一些影响的。那时候想问一下大家，你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股市大跌或经济危机的情况吗？
我知道最有名的肯定就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吧，这个就是我中学小学高中历史课上他们都会教的。我具体的了解也不是特别深，但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 不是太好，然后很多人他们就是从银行，把他们在银行里的钱都拿出来了，然后政府和银行就没有钱去，他们就是没有在政府、银行和普通人之间，这个钱就停止，就是没有去流通吧。我也不太知道怎么说，但是这个就导致美国的经济情况就变得特别不好，然后这个就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因为美国那个时候也就是有很多跟其他国家有很多联系，然后我记得好像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因为那当时跟美国没有太多的联系，他们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吧。然后我另外一个知道的就是好像是2000年的也有一次经济就是跌下去，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网络和就是一些新的跟科技有关的一些就是创新吧，然后很多投资人他们就是投了很多很多钱，然后投到很多一些科技的新的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就是也拿了这么多钱，但是很多后来没有成功，所以他们用完钱的时候就没有就垮了，然后很多投资人他们也就是没有挣到钱，然后也输了很多钱。然后我知道了最近的可能就是2020年或者2021年那个时候，因为有疫情，所以很多投资人他们就卖了股票，然后卖了很多股票，因为大家就是特别着急，然后觉得因为有这个疫情情况，后面的一些年就是全国的经济不会再回到以前的状态吧，然后因为很多人去卖股票，所以全国的股票就是跌了很多。
我知道的历史上的就是股市下跌或者是经济危机，基本上就是历史课上面讲的那些吧。然后之前好像就是嘉宾提到1929年到1930几年的大萧条，然后还有的话我知道就是1973年到1974年的就是石油危机，因为像阿拉伯的产油国他们对像美国和其他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进行了石油禁运，然后就导致就是油的价格上升很多，然后因为油是美国人所有人都需要的嘛，所以说就导致有非常油的价格非常贵，然后他们还需要就是限制时速让人开得慢一点来省油这种事情。然后还有的话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就是好像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借了很多贷款去买房子，然后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就是到时候付不回去的话就会有很多问题，然后结果就导致很多人他们的房子都没有了，或者说房子的价格比原来还要低什么的，然后最后就产生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好，那是看起来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想到后面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这次股市大跌是金融危机的前兆吗？为什么？
我是了解的不太多，但是从我知道的，我觉得它不会，因为现在股市已经开始恢复了一些，然后我好像在网上看了，就是一些就是一些投资者或者就是研究经济的这些人，他们算了就是美国或者就是美国他们就是美国要美国进入一个就是经济萧条时期的的 probability 是大概25%，所以他们说就是不是就是今年或者明年我们不会就是经济也不会垮，可能会就是慢一点或者比去年不会那么好，但是也不至于到一个就是经济特别差的然后进入一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吧。
我也觉得就是单单根据一次股市下跌，不能就说这个肯定会是一个之后的金融危机的前兆，因为毕竟股市下跌可是就是每几年都会有的事情，不是说是可能几十年一次，然后之后100%会有一个金融危机。虽然说之前就是我们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像1929年的大萧条，或者是1987年，或者是2008年，都是有同时是有就是股市下跌的，但是可以说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其他的经济问题吧。比如说1929年的大萧条，我们大部分人就是知道，就是那个华尔街的一个股市就突然垮了。但是我在上历史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特别喜欢说，你解释大萧条的时候不准提到股市下跌，你提到股市就说明你只知道这一个最有名的事情，你需要去就是深层的解释其他的背景原因，因为不是说就是突然有这个一个股市下跌，然后突然就全世界经济就大萧条了，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就像就是像车辆或者其他的科技的就是生产太多了，然后市场饱和，然后还有农业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看我们是不是会就是后几年会有金融危机的话，不能就看这一个股市，而是要看美国或者世界各地的整体经济状况。像就是有工作和没工作的人，失业率比例，然后生产的和买的，然后通货膨胀这种东西，应该就是要更加要多的去考虑吧。我觉得如果只是看一个股市大跌的话，并不代表之后会肯定有金融危机，但是总是有可能的。
那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你觉得炒股是一种好玩的投资方法吗？你听说过什么有趣的炒股故事吗？
我自己是没有去尝试过炒股的，然后我也不是太就是了解是怎么开始，但是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老师让我就是让全班做一个炒股的 就是炒股的一个一个活动吧，然后大家就是有一个假就是假装大家有10000块钱或者什么，然后你要去网上做研究，然后看你想投资到什么公司，然后投资多少，然后什么时候去把什么时候卖股票，什么时候去买新的，然后是根据真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股票就是和股市的信息来做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试了一下然后我最后的钱是亏了几千块钱，所以就是从我以前试过的一个假炒股的的经历，我是没有那么太大的信心然后我也是没有那么去尝试过，然后我也不是有那么对炒股有那么大的兴趣然后关于一些炒股的故事，我也不知道太多，但是我是听说过有一些有一些在美国的小孩，他们就是去炒股来玩，然后他们投的公司就是投的在最好的时期投，然后碰巧他们就投了好像1000块钱，然后后来卖的时候可以卖几万块钱，然后这些故事是特别少，但是是发生过的，然后发生在一些特别普通的人，好像一个是就是16岁的，然后16岁的男孩，然后他也不是特别喜欢炒股，他就是随便有了一些钱，然后没不知道做什么，就去投资到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碰巧就是他投资后的时候突然就变得特别大，然后他卖完股票后就有了很多钱。然后还有一些故事呢，就是以前我听说的，就是在美国的大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有一个我忘记哪个州，但是有一个州里的人，他们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去买了可口可乐的股票，然后那个时候这些股票是特别便宜，然后他们买了后就是过了50年或者过了20年或者30年后，他们卖了，然后就是挣了很多钱，然后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些就是叫可口可乐的富翁吧，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当时买了这些股票，然后后来卖了，他们就变成了特别有钱，特别有钱的人，然后后来也不用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因为这个股票挣很多钱。
我也听说过就是有人炒股然后炒得很成功，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在一个公司像可口可乐，就是在原来他们还小的没有名气的时候就随便买了一些，然后之后就突然变成了大富翁，或者说好像也有人就是在比特币还不值钱的时候就随便买了点，然后现在就已经特别特别有钱了。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图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什么有一个人在比特币最早的时候用一个比特币买了一块比萨还不是什么的，然后这个图片上就说什么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后悔的人。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有一些人可能就不经意间，尤其是他们可能比如说是高中生，然后就随便炒了炒股，然后后来就变成有钱人了。但是还是根据我个人经历来说，大部分就是普通的炒股的人可能不是特别投入，就是 普通人家长或者什么去炒股的话，大部分人不是专家，然后研究的也不是特别多，所以结果来说大部分人还是会亏的。尤其是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经济不是特别好，然后就导致有很多人就是炒股亏了。所以说我有时候会说就是炒股像赌博一样，因为你就是花一点钱然后想要赚更多的钱，但是很多时候会亏。然后我妈就说这不是赌博，赌博你是没办法控制的，但是炒股如果你做研究的话你可以就是有把握的赚钱。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就是同学的家长什么就很多去炒股的人到时候都是到头来都是亏的呢？我觉得可能要不就是大部分人就是了解的不是特别多，要不就是炒股本身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事情。有一些人可能会请专业的人帮他们炒股，那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可能会更加懂一点，但是大部分人就是随便炒炒股的话经常是会亏的。
好，那我也跟大家同意。我觉得这些炒股也是，也不能说是个好玩的投资方法，但是呢还是个比较好的方法。那是我想到下个问题，在你们学校有没有教投资理财的课？你觉得这样的课重要吗？
我的学校确实是有一个教就是怎么管理财富的课，没有一个特别去教炒股或者关于股票的，但是是有一些就是关于你怎么去大学时或者去工作时怎么去管理你的钱，是有一门这样的课。然后还有一门就是是关于你就是怎么去file taxes， 然后怎么去做这些特别具体的事情吧。我是没有去参加过，然后我也不是，我的很多朋友他们也没有去上过这些课。其实我也没有认识，我只认识一两个人他们去上过，然后他们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需要一两个就是这个课的 credits， 然后他们就想选一个简单的课，然后可以把他们需要的的一些分数拿到吧。对，
我们学校里面是有好几门有关于经济的课，但是我对他们的了解都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还没有上过经济课。我也不觉得他们里面会就是专门教学生怎么炒股，不过估计股市应该是至少里面有一部分课应该是会教你就是怎么花钱然后怎么理财，这一类是有的。大部分有很多人上这个就是 AP 经济，我也报了这门课，所以我希望明年可以上到，但是他应该不是就是专门教你怎么就是自己去理财，而是他教你就是世界金融它是经济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人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这个他们是怎么卖怎么买的，就是整体来说。所以我觉得像这门课他虽然估计我也不清楚，但是估计不会就是教你到底要你应该怎么花钱，但是应该是对上这门课的人长大以后如果看到就是社会上的一些经济情况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出来哦，这个就是我以前学过的这个比如说这一个现象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比如说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去买这个商品还是不投资这个商品等等。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其他的课应该更加是接近于就是理财课，好像有一门课它的名字就叫什么理财什么个人什么的，忘记它叫什么了，有可能是一个半年的课。应该那一门课据我所知应该就是更多的是教你怎么理财，然后可能还有就是教你怎么交税什么的。 我觉得这种课应该说是非常有用的吧。我在网上也就看到有一些人说什么高中真没用，他教你这些数学一辈子也不会用到，但是他却不教你怎么交税，结果每一个高中生毕业之后要交税了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多高中都就是应该去加强这一方面的教育吧，因为每一个高中生毕业之后就是成年人，就要如果他们工作的话就得要交税了。那么这方面还有理财，很多人也是因为从小就没有学，比如说什么时候该省钱什么时候该花钱，然后可能就会借了不好的高利贷，或者是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就买了什么贵的东西，结果之后就变得特别穷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应该就是大家都应该上这些理财的课吧，这样可以帮助整个国家的整体的人有更高的就是经济素质，然后知道他们哪一些选择是聪明的选择，然后哪一些选择是不应该做的，哪些钱是该花的，哪些钱是不应该花的。
对，但是我们的学校是没有什么这种特别的课，我们最多有个亲戚课，就是 AP Macroeconomics。我就是打算明年开学上，然后另外一门课是去年刚刚那个第一年上，我是去年上过的，叫什么 Business Data and 什么 Principles of， 我都忘了这个叫什么，就是business 的课。但是呢，没有什么是专门教股票的和股市的这些课。我记得我九年级有个 club 教这个，但是也不是很正式，大概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就那个不见面了。但是我是记得是有个股票的比赛游戏等等，然后我就因为我是那时候九年级，我才大概是四岁左右，对这些股票什么东西都不熟，所以我是乱弄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后面还是赚了几百块钱。所以股票假如你不弄什么很差的股票，你都是可以后面肯定会赚到钱的。那是看起来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的今天的主持人。那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英文的对话。Hi there, welcome to our pet shelter. I hear you're interested in adopting a dog today. That's wonderful. Do you have a particular dog in mind, or are you here to look around?
Hi there, welcome to our pet shelter. I hear you're interested. Hello, we don't have a specific dog in mind yet. We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adoption process and any important things we should know before making a decision.
Absolutely. I'd be happy to walk you through everything. First, let's talk about the adoption process. Once you've chosen the dog, we'll ask you to fill out an adoption application. This helps us ensure that the dog is going to a loving home. After that, there's a brief interview where we'll discuss your living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with pets.
Do I get to play with the dog before we take it home?
Yes, you will. It's important that the dog gets to meet everyone in the family before the adoption is finalized. We have a special play area where you can spend some time together to see if you're a good match.
That sounds good. What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aking care of a dog? We want to make sure we're fully prepared.
Great question. Owning a dog is a big responsibility. We'll need to make sure the dog gets regular exercise, a balanced diet, and routine veterinary care. Dogs also need a lot of attention and training,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few months as they adjust to their new home.
What kind of food do dogs eat?
Most dogs eat a combination of dry kibble and wet food, but it can vary depending on the dog's age, size, and any health needs they may have. We'll provide you with som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dog you choose.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 should be aware of?
Yes, it's important to be patient as your new dog adjusts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 Some dogs may be a little shy or nervous at first, but with time and love, they'll start to feel at home. Also, make sure your home is safe for a dog by removing any small objects they could swallow and securing any areas where they could escape.
I'm so excited. I can't wait to meet the dogs.
I'm glad to hear that. Let's head over to the kennels and find your new furry friend.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宠物收容所。我听说你们今天有兴趣领养一只小狗，真是太好了。你们是有心仪的小狗，还是想先看看？
你好，我们还没有具体想到哪只狗，我们想先了解一下领养的手续和在领养之前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项。
没问题，我很乐意为你们解释清楚。首先，我们来谈谈领养的流程。一旦你们选中了某只狗，我们会请你们填一份领养申请表，这有助我们确保这只狗能够去到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接下来会有一个简短的面谈，我们会讨论你们的居住情况以及以前是否有养宠物的经验。
我可以在带狗狗回家之前和它玩玩吗？
当然可以，让狗狗和家里的每个成员见面是很重要的。在最终确定领养之前，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活动区域，你们可以在那里和狗狗一起玩耍，看看是否合适。
这听起来不错。那关于照顾狗狗的责任呢？我们想确保自己完全准备好了。
这是个好问题。养狗是一项很大的责任，你们需要确保狗狗得到定期的运动、均衡的饮食以及常规的兽医检查。狗狗也需要很多关注和训练，尤其是头几个月适应新家的过程中。
狗狗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大多数狗狗吃的是干粮和湿粮的组合，这取决于狗狗的年龄、体型以及它们的健康需求。我会根据你们选择的狗狗提出一些建议。
还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当你们的新狗狗适应环境时，请保持耐心。有一些狗狗一开始可能会有些害羞或紧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你们的爱心，它们会逐渐适应。同时，确保你们的家对狗狗来说是安全的，移除可能被吞咽的小物品，并确保任何可能逃跑的区域已经被封锁。
我好兴奋，迫不及待，想见到这些小狗了。
听到你们这么说，我也很高兴。让我们去狗舍找找你们新的毛茸茸的朋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walk you through 这个段语。在对话中，工作人员对家长和孩子说 I'd be happy to walk you through everything。 这里的意思是详细的解释领养的全过程，并一步步引导他们完成。这个段语常用于指导某人如何完成一项任务或理解一个复杂的概念。比如说 The teacher will walk you through the math problem to ensure you understand it。 老师会一步步带你完成这道数学题，确待你理解它。
接下来是 adoption process。 他在对话中的出现是工作人员解释领养程序的时候说 Let's talk about the adoption process. 这个词组指的是领养的整个流程，无论是领养孩子还是宠物，都需要经过一系列步骤和程序。比如 We are excited to begin the adoption process for a new dog. 我们很高兴开始领养新狗的流程。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brief interview。 这个短语在对话中出现的地方是After that, there's a brief interview where we'll discuss your living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with pets. 这里的 brief interview 指的是在正式领养之前进行的简短面谈或访谈，它常用于需要快速了解某人背景或情况的情境。比如 Before you start, we'll have a brief interview to understand your experience. 在你开始之前，我们会先进行一个简短的面谈，了解你的经验。
然后是 good match， 在对话中，当孩子回到问到能否和狗狗一起玩时，工作人员回答 ，It's important that the dog gets to meet everyone in the family before the adoption is finalized to see if you're a good match。这里的 good match 指的是，检查狗狗和家庭成员之间是否合适。这个短语常用于描述人际关系、工作选择，甚至是宠物领养，表示彼此适合的关系和配对。比如 We need to find a dog that is a good match for your family's lifestyle。我们需要找到一只适合你们家庭生活方式的狗。
接下来我们看看 responsibilities of taking care of。 这对语中家长询问照顾狗狗的责任时，工作人员说 owning a dog is a big responsibility. You'll need to make sure the dog gets regular exercise,A balanced diet and routine veterinary care. 这里的 responsibilities of taking care of 强调了照顾某人或某物的责任感，它通常用来描述对某事物的长期照顾或管理的责任。比如说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aking care of a pet includes feeding, walking, and providing medical care. 照顾宠物的责任包括喂养、遛狗和提供医疗护理。
再来是 routine veterinary care。 在对话中，工作人员提到 You'll need to make sure the dogs get regular exercise, a balanced diet, and routine veterinary care。 这个短语表示常规的兽医护理，包括定期检查和预防性治疗。他强调了维持宠物健康的常规护理的重要性。比如 ,routine veterinary care is essential to keeping your pet healthy. 常规的兽医护理对保持宠物的健康至关重要。
接下来是 adjust to。这个短语它在对话中出现的地方是 It's important to be patient as your new dog adjusts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 这里的 adjust to 意思是适应新的环境或情况。这个短语常用于描述一个人或动物如何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或工作。比如 Dogs may take a few weeks to adjust to their new home. 狗狗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来适应新家。最后我们来看 secure any areas。 在对话中，工作人员建议家长 make sure your home is safe for a dog by removing any small objects they may swallow and secure any areas where they could escape。 这里的 secure any areas 中的 secure 是动词， 表示确保某个区域是安全的，通常是防止宠物逃跑或受伤，比如 make sure to secure any areas where the dog might escape， 确保任何可能让狗狗逃脱的区域都被封锁好。
好，那是我们那个弄完情景美语以后，我们就回到以前的问题吧。我想问一下大家，学校里有没有类似的投资俱乐部？你有没有参加过金融相关的比赛或活动？
我的学校现在没有一个特地去弄来炒股或者教你怎么去投资的俱乐部，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俱乐部是带你去州和就是国家去比赛，然后其中的项目是有一个是跟炒股非常相似的，然后这个就是你在网上，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网站，然后我具体也不是太了解，但是你也是要去网上做一些研究，然后你有一定的钱，然后你用这个假钱然后去投资什么公司，或者你是怎么就是计划的吧。然后这个就是每几个星期后他们就会淘汰挣的钱最少的一些人，然后最后赢的那一组或者你赢的那个人，他们好像会真正的赢一笔钱，或者他们好像在一个全国的的比赛会去参加，或者有一个挺大的奖励吧。
我是没有参加过学校里面的金融或者投资俱乐部。好像是有的，好像我因为我们学校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俱乐部，好像去年有70几个，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一个俱乐部是和投资有关的。然后刚才 Anna 提到的就是一个州的还有国际的这个比赛里面好像也是有包括和金融相关的项目，这个我们学校是也是有很多人去参加的，但是我没有参加过，所以我不知道他具体的这个他到底和比如说个人投资或者是炒股就是关系到底是有多大，还是它是一个整体的就是金融相关的像知识测验一样的，这个我个人是不了解。不过学校里面是有很多人去参加的，然后像金融俱乐部这些应该也有，但是就是我自己是对这方面的兴趣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我是没有参加过。
对，那是我学校是那9年级的时候，我前面以前提到一个俱乐部，但是呢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没什不是很正式的那个教你怎么干这些活的，他就是真的是玩玩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股市下跌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么干？他们应该继续持有还是卖掉股票？
从我知道的，我觉得最好的可能就是不要特别着急去买股票或者卖股票，然后也不要就是看到很多其他人现在在卖就跟着去卖了。我觉得最终去自己做研究或者去仔细的研究就是以后股票你觉得会怎么样，或者以后过几个月或者过几个星期其他就是研究股票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时候就是股票一跌一点，或者有一天或者一个星期股票特别不好，很多人就会着急去卖股票，然后过了又一两个星期，这个公司或者这几个公司的股票又涨了回去。所以股票是个非常长期的一个 的一个投资吧，因为公司他们一年可能会涨很多，但是这一年里面可能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月会跌下去。然后我记得我在历史课上或者经济课上老师跟我们讲过，就是看历史时最成功的投资人，他们都是可以稳住心吧，然后其他人都在特别着急卖股票或者特别着急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稳下来，然后自己去做他们自己的研究。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运气，但是不是运气的那时候就是你自己做的研究，或者你自己可以稳下心来。
我在网上看到的建议都是说股市它虽然说会起起伏伏，但是历史上就是每一次有股市大跌的话，最终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说如果你是要去投资股票的话，那么就是要记住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而不是一个短期的投资。所以说就像前面一位嘉宾提到，就是如果你一个星期跌了你就把它卖掉，这可能就是会牺牲你几年的这个整体的稳定性吧。然后建议就是如果你怕股票会跌的话，那么可能会一个建议是你不要只投资一个种类。比如说你只投资科技的话，你可以把它把你的股票分散到各种不同的领域去，这样子如果比如说科技股票跌了，那你其他的股票还不会跌，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风险会稍微小一点。然后另外的话，如果你嫌自己比如说投的太多了，风险太大的话，也可以稍微减少一点。但是总体就是不要一看到跌了马上卖掉，因为一般来说跌的话是它会回来，它会涨到原来的样子，然后继续涨上去。所以如果一下子怕了之后就卖的话，那么就会影响你几年的这个稳定的投资。
对，我是很清楚记得我九年级玩个假的股票的游戏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玩股票嘛，我就是那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一边卖那个一边买，然后那个它一高大概那个几分钱我就开始卖，然后我就记得一个小时以后我就那个赚了大概2-3块钱。当然呢，那个时候我也知道就不应该去买，就应该让他们在那里错赚，就让他慢慢涨。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很急，就是那个一定要去买。所以大家说的是对的，这股票不是那个一下子低一下子高，就应该是一下子买一下子卖的，这就是长期的，要大概十几年以后你才会真正看见，哦，我赚了700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假如你一下子低了以后就去卖，或者高了以后就去卖，就是还不一定会得到钱。所以我觉得还是最好就是老老实实买了股票以后就坐在上面，就别去卖掉。当然呢，假如股票真的很低的时候去买这股票还是挺聪明的，因为他们有可能后面不会再低到这个程度。但是你就最好还是不要买，就让好好的让他们坐在那里坐大概几十年以后你就赚了很多钱。那是看起来现在我们这个星期的时间到了，我们欢迎大家下周六同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